少人来参加卓牧师开的启示录的这个主日学哈。那么我相信这个不是大家忘了调时间才是这样的哈。上个礼拜五我们有一个很好的 Family Fun 的时间，谢谢旭明还有同工们还有各位弟兄姐妹们一同的参与。那么我们有一段很好的时间，孩子们也都很愉快。那么在讲到之前呢，我还有几件的事情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啊。我不知道你平常找不到电话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你找不到其他弟兄姐妹的电话的时候，那么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我相信有许多人都很聪明，很知道怎么做啊。他们通常都会打电话到我家里来问。这个是最容易找到其他弟兄姐妹的这个办法哈。那么当我收到这样的电话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蛮高兴的，因为好像弟兄姐妹除了平常的聚会之外呢，彼此之间呢还有一些的这个联系哈。那么我也非常的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来做这些的事情啊，因为肢体彼此之间的相处是非常好的这个事情哈。那么在这里我也特别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就是说想到那么我们教会应该要有这个通讯录，所以呢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师母在后面会有一些已经准备好现有的这个通讯录。那么大家如果你有要更改的，那么就跟师母去更改这个事情。那另外呢就是这个通讯录我们最主要是有包括三个方面，就是姓名还有电话还有你的电子邮件的位置，所以我们其他一些个人的资料我们是不会放在上面的。但是如果你还是觉得你不放心把这个放上去的话，那么你还是可以跟师母讲，我们就会把你的个人的资料从这个通讯录上面把它挪掉，这是一件事情。那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常常就在问我们怎么样来寻求这个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其实我们在讲道或者在其他的聚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谈到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是觉得不太清楚怎么样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在主日的下午我们另外还有两个聚会，一个是姐妹的聚会，一个是弟兄的聚会。那么借着这个弟兄姐妹彼此的这个讨论的方式，一同来学习怎么样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最主要的是用不再一样的这本书从别人的经验再加上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一同来学习那姐妹的聚会已经在几个礼拜之前就已经开始也报告过了。那么弟兄的聚会呢，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会开始有这样的聚会，所以如果你愿意参加的话，那么可以跟我报名然后详细的细节我会在个别的通知你们。那么我也非常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们一同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讨论一同来学习。那么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时候我们就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主啊，真的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求主你将你的话语为我们打开，好叫我们能够得到这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帮助。主啊，真的将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来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特别来保守带领我们，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13-22节翻到我们同声来念。马可福音第二章13-22节翻到我们同声来念。13节请。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都就着他来，
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恐怕酒把皮带裂开，酒和皮带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今天如果有一位你所敬重的人，跟一些被人瞧不起的人在一同吃饭的时候，然后他又被这个狗仔队跟拍给拍到了，被这个新闻媒体给报道出来。当有人把这样的一个报道拿给你看的时候，并且问你说：那么你所敬重的人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怎么会跟这些人在那里一同吃饭的时候，那么我不知道你的心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你想那位拿给你看的人，那么他所要向你表达的意思又是什么呢？他可能也是好意，是为了让你知道，怕你不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也可能是故意想要挑拨离间他跟你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他好像是在告诉你说，那么像这样的人有什么好让你去敬重他了呢？同样的，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法利赛人，当他们看见耶稣在做一件他们认为不寻常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没有直接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当他们看见耶稣跟那些当时的人所不齿的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好像是抓住的耶稣的把柄一样，他们来到耶稣的门徒的面前对他们说你看你们的夫子怎么会跟这些不洁净的人在一起呢？你想他们这样做的用意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你可以说他们是为了这些门徒的好处着想，怕他们去跟错人了。但是事实上在这里他们的用意是非常的明显的他们就是要让耶稣的门徒对他的身份，对他的人格产生怀疑要让他们不要再去跟从耶稣。然而耶稣这位人子也是神子，他真的不值得他们去跟从他吗？这个当然不是的，因为人子他之所以表现出来跟其他的人的言行不同，其实这个一点也没有减低人要来跟从他的资格。相反的，我们可以看见正是因为人子是这样的不同，那么才值得他们来跟从他。那么耶稣这位人子在这里到底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这个我们从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以及耶稣 啊，对他们的回答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他们首先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那么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到底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呢？在这里，耶稣之所以跟他们不同的地方，是因为耶稣跟税吏、跟这些罪人一同吃喝，但是呢，他们却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换句话说，在这里，耶稣他来是要做罪人的朋友，但是呢，他们却是好像是做罪人的敌人一样。哦，一个是朋友，一个是敌人，那么你就可以看见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何等大的不同。那么在此，他们为什么会把这个税吏也当作是罪人一样的人来看待呢？那么这当然是跟那时候的时代背景是有关系的。那么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税吏跟我们现在的税吏不一样所以你不要把今天的这些收税的人、这些 IRS 的人也当作是那时候的那种税吏一样那么当时的税吏是为罗马政府来征收这个税的，而且呢，这些人呢，许多人是往往他们多征一些税来中饱私囊，所以常常呢就被人家看作是不诚实的人甚至于是当作卖国贼这样来看他们。再加上他们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们常常要接触到一些外邦的人，所以呢，他们被看为是在礼仪上不洁净的人，所以法利赛人跟一般的人呢，是不会跟这些人为伍的。不但他们不会跟他们在一起，而且呢，他们也非常的排斥这些人，他们把他们当作是社会的败类，当作是宗教上的渣滓一样的来看待他们。然而我们可以看见这位有赦罪权柄的这个人子，不但跟他们交往，而且呢他还拣选了其中的一个税吏来当他的门徒，而且他还跟他们一同坐席。那么这种的做法实在是当时一般人所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我相信当他们看见耶稣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一定在想，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些人是罪人吗？如果耶稣知道这些人是罪人，为什么耶稣他还会跟他们在一起呢？耶稣是要跟他们同流合污吗？所以当他们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他们就向耶稣的门徒提出了这里所说他们所提出的这个问题。那么当耶稣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呢，那么耶稣他怎么样来回答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呢？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么从耶稣的回答里面，你们觉得耶稣同不同意他们这样的说法，同不同意他们所提出的这个疑问呢？我相信是耶稣是有一部分同意，有一部分不同意，所以整体而言呢，还是不同意他们的说法。那么在这里，耶稣到底同意他们所说的哪一部分呢？在这里，耶稣同意他们说他跟他们在一起的这些人呢，这些人都是罪人，这是耶稣所同意的事情。耶稣相信这些人跟他在一起的人是在道德上，是在灵性上有毛病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人是罪人，所以他才跟他们在一起，他反而是知道了这些人是罪人，而之后呢，他还愿意跟这些人在一起。那么这就是耶稣跟一般人不同的地方。但是耶稣在这里跟他们在一起呢，也不是要跟他们同流合污，在这里耶稣乃是知道这些人是有病的人，他们是需要得到医治的人，所以呢，耶稣他知道他自己是医生，所以他必须要到这些病人的当中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耶稣他就是这么特别啊，这就是耶稣与众人不同的地方。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人子来呢，他就是要拯救罪人啊，他不是要来号召义人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常常跟这些人在一起的原因。但是这样说来，并不是说这些法利赛人就是义人哈，在这里啊，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也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在这里面。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不但答复了他为什么会跟这些罪人一同坐席的原因，而且呢，在这里他也将法利赛人的这些的问题，他们本身的问题都把他们指出来。那么在这里到底这些法利赛人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们自以为意啊，他们自认为没有毛病，因此呢不觉得他们需要来啊，到耶稣的面前，他们不需要得到耶稣的医治，所以呢，他们也没有得到耶稣的这个啊医治。然而，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他们不承认，那么他们就没有罪了呢？啊，当然不是的。其实啊，他们跟其他的人一样，都是罪人，他们都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才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那么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今天如果一个人不能先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如果不来到耶稣的面前的话，那么他也就不可能得到耶稣的赦罪的恩典。这就像一个病人，如果他没有看见他自己生病了，他不愿意来到医生的面前，那么他也就不会得到医生的这个医治的。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还可以看见，那么在这里耶稣他所招的人呢，那么都是罪人。所以今天当我们蒙召之后呢，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好像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义人，我们是一个好人，所以呢我们才被耶稣选召，我们的罪才得到赦免。好，其实不管怎么样啊，一个人再怎么的好啊，我们在神的面前都同样是罪人的。所以当我们被召之后呢，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自以为义的态度，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啊高高在上的这种姿态哦，就像这里的法利赛人一样哦，去排斥啊那些还没有接受救恩的人。那么如果是用这种的态度呢，那么就是一个不对的态度。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呢，不但会妨害我们来到神领受他的赐福，我们也会啊拦阻其他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啊。那么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将福音传给这些的人。以前呢，有一位住在伦敦的妇人，那么他经常参加一间教会的聚会啊，他参加的是妇女的聚会。那么后来他跟一位男士同居之后呢，就生了一个孩子，所以呢他就必须要带着这个孩子去参加聚会啊。那他觉得去参加聚会呢，是让他能够啊最得到安慰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很喜欢这样的聚会，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聚会。那么直到有一天呢，那个教会的牧师跟他说，从今天开始，请你不要再来教会聚会了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其他的啊姐妹说，如果你再来聚会的话，那么我们就全部都不要啊来参加聚会的哈。那么当这位妇女她听了之后呢，她若有所思的看着牧师啊，她回答牧师说，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试问有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可以让罪人寻求安慰的呢？啊，她说的的确没错，所以但是因为啊，这种情况他就离开了教会。后来啊，救世军也就是 Salvation Army 他们的聚会啊，他们的聚会欢迎啊他的加入，所以呢他又重新 回到基督的怀抱里面。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看见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位愿意跟罪人做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当我们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呢，我们啊也要跟耶稣一样的来接纳其他啊不同的罪人啊，甚至于我们真的要积极的来做其他的罪人的朋友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不一样的人子他之所以不一样，不仅是因为他来是为了要拯救罪人，而不是为了要号召义人，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他来呢是要带来喜乐，而不是要带来哀痛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耶稣来他是要带来啊一个啊欢庆的一个气氛的。那么耶稣来的这样的一个所带来的这个喜乐，跟这些啊不苟言笑死骨不化的这些律法主义者就形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些啊法利赛人他们看见耶稣跟他的门徒一同啊参加宴席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向耶稣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呢？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那么这个问题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们是在问耶稣啊，他们好像是在指责耶稣的门徒有问题啊。但是事实上，他们是指桑骂槐，他们是在影射耶稣，他为什么没有把他的门徒教好啊？甚至于他们可能在讲耶稣，你为什么不进食呢？你为什么还去跟他们一同参加这个宴席呢？啊，在这里为什么进不进食这件事情？那么的对他们而言那么的重要，为什么这件事情是他们认为是一个大的问题呢？那么这个当然跟当时的背景也有关系。其实一直到今天啊，也是有许多人有同样的这个看法，他们认为那么进食是一种表达他们敬虔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其实让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特别从摩西五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摩西五经里面唯一提到的一次需要进食的啊那个日子呢，就是赎罪日，所以那是他们一年一次要进食的这个日子啊。但是犹太人呢，他们却为自己啊又增加了许多的进食的日子。特别是法利赛人呢，那么他们除了这些的禁食的日子之外呢，他们又增添了一周两次的这个禁食。那么他们用这种方式就是要来表达他们好像他们就是最敬虔的人一样。所以呢，在这里他们才会批评耶稣和他的门徒啊，为什么不进食这件事情。那么其实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不是别的，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啊，你根本就是一个不敬虔的人，所以你才会交出这些不敬虔的门徒来。但是人子他是不是不像他们所说的是不敬虔的呢？那么当然不是的。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怎么样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呢？在这里19到20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啊，他们就要进食。那么在这里主耶稣把自己比喻作是新郎，把门徒们比喻作陪伴之人。那么新郎跟陪伴之人在一起的景况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景况呢？我相信我们都参加过婚礼，可能许多人都当过伴郎伴娘，所以啊，婚礼的气氛应该是一个啊非常欢喜快乐的气氛。那么这也是当时的人所知道的，特别在当时，其实当时的婚庆比我们今天呢更加的隆重，他们有一整个礼拜的这样的一个婚庆的场合。所以根据当时的习俗呢，那些参加婚礼的人呢是不能够进食的啊，他不能够进食的，因为这个 啊，这是一个欢庆的气氛，所以他们如果去参加婚礼还表现出好像他们正在进食的话，那么这是不合理的，连他们的犹太拉比呢，那么他们都不赞同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同样的，当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啊，就好像是新郎跟陪伴之人在一起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呢，他们当然不但 不要进食，而且他们一定要啊欢喜快乐才对啊，因为只有欢庆的气氛才适合啊在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因此在这里他们批评耶稣跟他们门徒他们不进食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不恰当的一件事情。如果他们真的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他就是基督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们就不会这样说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些的人，他们只抓住了一些宗教的外表啊，他们没有抓住这个宗教的实际，因此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其实都是枉然的啊。不但如此，而且他们为了要遵守这些他们自己所定出来的这些的规条，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他们的生活就变得非常的痛苦啊，每天好像是啊，参加那种丧礼的人一样，哈，过着那种非常痛苦的生活。但是实际上，啊，这个信仰的本身呢，应当是要令人欢喜快乐的一件事情，就好像是参加婚宴的人一样。虽然说啊，信徒的生活里面啊，应当要像参加婚宴一样呢，但是这也不是说，那么今天的信徒我们就啊。不能够进食啊，或者是耶稣在这里反对进食，其实耶稣根本没有反对进食的，他后来的话讲到啊，如果他离开之后呢，那么他的门徒就要进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并没有反对进食这件事情。所以最主要呢是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进食的态度，那么这才是最要紧的。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进食的态度的话，那么这个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在灵性上啊更多的成长，更多的长进。所以呢，但是我们啊不是啊为了要做这些的外貌啊来提升我们的灵性的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进食所代表的这种哀痛的表现呢，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生活的常态。特别是当我们感受到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到主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高兴都来不及了，我们怎么可能还去进食呢？所以今天虽然说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升天啊 ，physically 他已经啊不在我们当中了，但是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升天之后，圣灵降临来到我们中当中，住在每一位信徒的心里面。所以，当我们啊来寻求神，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是一件欢喜快乐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不是苦哈哈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真的啊不要愁眉苦脸的哈，我们愁眉苦脸啊不会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真的真正明白人子来他所带来的这个不同，而且呢我们也愿意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来跟从他，我们来寻求他的面，我们跟他有很好的啊相交的关系的话，那么实际上啊我们是会啊很喜乐的。就像哈巴谷啊，最后他在哈巴谷书里啊所说的一样，虽然啊他的环境啊各样各式各样的环境好像都跟他作对哈、哦，都不顺利，但是他却说我要因耶和华而喜乐啊、哦，他要因耶和华而欢喜快乐啊、哦，这就是应这就是应该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才能够显出那么我们是一个真正来跟从这位不一样的人子的啊基督徒哈、啊。那么弟兄姐妹，不一样的人子之所以不一样呢，除了 我刚刚所说到的，是因为他来是为了要拯救罪人，不是要来号召义人。而且他来呢，是要带来喜乐，而不是要来带来痛苦之外呢，在这里其实还告诉我们，主耶稣的不一样，是他来是要引入新的，而不是要来修补旧的。今天有许多人会以为我们人的生命是可以修补的，所以许多的宗教、许多的哲学，甚至于许多的法令的规条，好像都是要用来修补人的生命的不足。但是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啊，这些的东西实际上都是行不通的。我们这个人生是不能被修补的，我们这个人生是不能重来的啊。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的啊，我们的生命却是可以重生的啊，而且我们就只能借着重生才能够真正改变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实。今天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么就是有许多人他们不能够理解这一件事情，他们不能够理解这个人子所带来的这个不同，这个新的东西的不同。所以呢，今天有许多的人当他们听到福音之后，他们还是想要用他们旧有的办法来修补那么自己的生命啊，他们不想要完全的除旧布新啊，所以也就行不通。所以就常常有人会来问我们说，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来信耶稣，但是同时呢也保留我们以前旧有的这些的东西啊。这样一来呢不但呢不会伤害到这些人对他们旧有的东西的这种依赖呢，那么同时呢也可以享受到耶稣所带来的这个新的教导的好处。如果这样做呢，是不是就是一举两得呢？而且呢还可以让更多的人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弟兄姐妹这样说起来好像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好像一方面又可以有旧的东西，又可以有新的东西得到两个好处。但是事实上这是行不通的办法，就像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比喻一样，在这里耶稣他所带来的就好像是新布一样，而人的宗教、人的传统，那么他们所代表的就像是旧布一样。所以今天如果有人为了要保留这个旧布，然后把这个新布那么硬补到这个旧布上面去的话，那么最终带来的结果呢，就会让这个旧布呢破裂的更大为什么呢？我相信今天可能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那么我们知道在当时那个旧布呢碰过水之后呢，那么就已经缩水了。那么新布呢还没有缩水，所以如果把新布缝到旧布上面之后呢，等到这个新布缩水以后呢，那么就会把这个旧布给扯破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新布不能补在旧布上的原因。那么同样的，在这里今天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看见今天许多人他们都带有他们旧的这些的包袱。那么这些旧的包袱可能是他们以前的宗教的信仰可能是他们旧有的传统的习俗甚至也可能是他们的一些像是无神论的这一类的主张。那么这些旧的包袱其实都是残累人，让人不能来信主的原因。如果不能够把这些旧的包袱把它丢掉的话，那么一个人就很难真正的能够来接受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天国的新的道理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旧跟新之间两者不但是不同，而且是不能相容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又用了另外一个比喻来说明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新酒呢是不能放在旧皮带里面的。那么这个比喻对于今天的我们可能会比较陌生哈，因为我们今天酒一般是不装在皮带里面，我们是装在哪里呢？装在酒瓶里面啊，或者装在你的肚子里面。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是当时的人他们所非常熟悉的一种情况啊。当时他们就是用动物的皮把它制成皮带，然后再把这个酒装在这个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旧皮带因为已经以前装过啊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旧皮带它已经失去了这个弹性啊。所以如果把它用来装新酒的话，那么这个新酒因为它会发酵啊，所以它会产生一些气体会膨胀，就会把这个旧的皮带给挤破了啊。但是如果将新酒放在新的皮带里面，因为这个新的皮带呢它是还没有还有弹性啊，它还有空间可以啊被撑开的，所以呢它就不会被撑破。同样呢我们可以看见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那么他并不是要来补过去或者现在或者将来啊所有的宗教的不足，他也不是要来补啊这些社会上道德的不足，他来更不是要来修补任何属人的这些传统的不足。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人子来，他来是要来对人的生命做一个全面的更新。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想要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啊结合在一起啊一起放在一起的话，那么这是行不通的啊行不通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有许多人这样做呢，那么只是在迎合人的口味啊，想要让人更加的愿意来接受这个福音而已。然而事实上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就等于是将新酒放在旧的皮带里面去。那么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还觉得蛮不错的，但是过了不久之后呢，当这个新酒开始在这个旧皮带里面发酵胀气啊，那么它就会把这个旧皮带给撑破了啊。当这个旧皮带被撑破之后呢，这些新酒呢就会流出来的，就会流失掉了。所以呢不但旧皮带不能保住呢，这个新酒也会流失掉，也不能保住啊。所以这样做呢对人而言呢是一点的益处都没有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既然知道这个不一样的人子他所带来的这个崭新的事物啊，不但跟旧的事物是不一样的，而且也是旧的事物所不能相容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再用旧有的方式来领受这个不一样的人子他所带来的这个新的事物。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要能够接受这位不一样的人子所带来的这些新的事物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除去我们除了要对耶稣抱着一个敞开的心之外呢，那么我们也要将我们过去有的这些旧的包袱都把它除去啊，都把这些东西除去啊。当我们把这些占据我们心灵的这些的杂物都除去之后，那么我们才有空间来容纳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些新的事物。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人他们之所以没有办法接受人子所带来的这些新事物的原因，那么就是因为这些人的积习太深了，因为这个积习太深就使他们不能够放弃这些旧有的东西啊，因此人子的这些事物人子所带来的这些东西也就进不来，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更新。 那么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盼望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能够对主耶稣抱着一个敞开的心，不但不要看错人子的不一样，而且呢也要做一个能够用新皮带来装新酒的人。我们真的是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让别人看见我们真的能够看出来我们是跟过这位不一样的人子的人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将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是他愿意降世为人来到我们罪人当中，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罪人，为的就是要带来喜乐，为的就是要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感谢你的恩典赐给我们宝贵的爱子今天也是我们在这里一同守圣餐纪念主的日子，我们真的是求主自己来预备我们心当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饼的杯的时候真的是能够再一次感受到主你与我们同在，将以下的这段时间恭敬地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来保守，求主你来带领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